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如果大家有的是两节式的圣经，是1017页，1017页。以西结书三十七章，
给力，
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
遍满骸骨，
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心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
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有也长了肉，又有
皮遮蔽其，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
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
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第十一节，
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然后我们看第十五节，耶和华的
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个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个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人。
你要使这两根木杖结连为一，在你手中
成为一根。你本国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只是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我在我手中成为一根。我想我们圣经啊就不这么做。啊，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段的预言。在我们回到这一段圣经以前，我想我还是要给弟兄姊妹我们稍微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现在每个礼拜三晚上，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预言。那么因为圣经中预言一共有1800多个，我们相信说圣灵启示这些预言的时候，最中心的目的呢，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启示他自己的旨意。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神有一个蓝图，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在永远过去的永远里面，神在他的意念里面产生了一个计划，产生了旨意。然后呢，他说我要实行这个旨意。那么等到神开始他工作的时候，这个宇宙就开始转动，时间就开始。那么一直等到神的工作完成了，我们的时间的齿轮就到了最结尾的时候，那么时间呢就结束了，然后就开始将来的。那么因为神对他自己有一个，神对整个的宇宙有一个永远的旨意，那么根据这个旨意呢，神在一步一步的工作。那么有的是在我们现在，就是20世纪以前，那么到了今天为止，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神还要继续往前做。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不过呢，神一面要执行他的，另一面也就是这种圣经来启示他的旨意。那么对我们来讲，有过去，有现在，对将来，对神来讲永远是现在啊。那么特别是关于
讲到家 将来的，那么这就是命。
那么这个将来，对我们今天可能是过去。比方说，神对于尼布，神对于这个但以理，不是给他预言吗？给他看见有个大人像金头银胸铜服，然后有铁腿。那这个事实上代表要将来要来的四个大的帝国。那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历史。我们今天读历史，你知道，在地中海两岸连续有四个大的帝国，那就是那就是巴比伦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罗马大帝国。果然，圣经一点都不错，就照着神给但以理的预言，完完全全的应验。所以等到你等到这个亚历山大他真的进到耶路撒冷城，那些祭司们就把但以理书给他看，后来他很快就撤军了，因为他没有想到，居然呢。我们知道所发生的事就像圣经所说是那么奇妙的应验，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这些在但以理的时候是预言，他往前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不过是在金头的时代，不过是在巴比伦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对他来讲将来要发生的事，就是在巴比伦帝国以后有银胸，那么整个可以说整个这个天下的颜色是银的，等一等没有多久，江山就改变了颜色，变成铜的，最后呢变成了铁。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就在一点来说完全是预言。不过今天我们回过头看呢，我们说有的预言历史，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许多的预言，而且非常确定的预言。那么是不是但以理预言就完全应验了？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人像还有十个指头，脚趾头。那今天呢，我们已经到了十个脚趾头，那么可以说到了这个最末了最末了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欧洲共同市场果然在罗马从前旧的版图里面慢慢一个联盟要形成，那么根据圣经很清楚，这个慢慢是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们知道说，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它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预言。那么这些预言我们说过一共有1800多个，那么这些预言是不是零零碎碎的？不是。所以有的人呢很好奇，想知道世界大事怎么样，所以来读圣经的预言。那么有的人想知道以色列人将来的前途如何，到底以色列会不会他们重建圣殿呢？这是主耶稣回来以前。那么还有呢，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爱主追求的，那么很明显神今天启示在教会，是借着教会来完成他的旨意。那么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你看看今天神儿女中间的情形，彼此相咬相蹲的情形，你看看今天神儿女中间的光景，你常常会叹一口气说，教会有明天吗？教会有前途吗？教会有将来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发现有一部分的预言是为了教会的。那么从教会的预言，我们就能说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知道说，圣经里面的预言不在乎外乎是世界的预言或者外邦人的预言，以色列的预言还有教会的预言。你记不记得哥林多书那里书信告诉我们说，神是把人分成三类的，什么有我们知道说有犹太人、希利尼人还有神的教会。所以这个很清楚，讲到预言，讲到神的旨意，有的是关乎以色列人，有的是关乎外邦人，有的是关乎教会。但是现在我们这次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我们要既然神的旨意是一个，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在基督里面天上地下要同归于一。那么这个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说，在整本圣经的预言的背后一定有一条线，能够把这些预言把它们通通的提起来，把它完全贯穿？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追求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注重在这里。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读呢？目的意思就是我们想明白到底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那么今天教会到底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今天你打开报纸的时候，你应该注意的是哪一些的消息？比方说奥林匹克这件事，在圣经的预言里面到底是怎么说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在预言里面有些特点，好像这就是我们这次所看见的一样？所以不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特别圣经预言里面讲到那个铜的那一部分就是希腊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它
用兽来讲，它是用豹来讲。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看报纸，看到奥林匹克，我们看到世界的语言统一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人讲人权的时候，那你就不能不想到说，为什么圣经里面会提到希腊？为什么提到希腊？那么这跟福音也有什么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看奥林匹克是奥林匹克，但如果你用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和那个大象里面那个铜的部分，或者说那个四只兽里面豹的部分发生关系。那么今天你看就是说奥林匹克，你会发现它有一些特点，那个特点实在说来就是在预言里面提到的一部分，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当我们看报纸看到中东的情形，当我们看报纸就算是看到这个像远东的光景，无论是中国也好，无论是印度也好，无论是巴基斯坦也好，那么这些事和主的旨意到底有关。
那在座的我们有许多人从中国，
那么到底在圣经的预言里面，中国又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到底讲到中国的时候有哪些事情要发生？那么今天在大陆上有成千成万的信，不知道有多多少少人，那么这些事是不是应验了圣经里面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你看整个的世界大事，你看见以色列，你看见教会，你就知道说原来这个通通是神旨意的一环。不过神的旨意有中心的部分，有中心的部分。神兴起罗马，神兴起伊拉克，甚至于海山的势力，甚至于巴比伦势力抬头，我们特别要记得，这些多多少少都是和神的旨意配合在一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些是怎么能够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从第一天，我们第一堂，我们就提醒弟兄姊妹，因为今天整个神工作的那个轨迹，运动的轨迹，神的工作就是在运动，神整个运动的轨迹，那弟兄姊妹，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地球绕着太阳，或者是月亮绕着地球。你看，所有天体的运动，它都有个运动的轨迹的。所有属天，它运动的轨迹一定是椭圆的。那么椭圆的运动有一个特点，还有两个中心，还有两个焦点。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两个中心就把每一个点。所以每一个点不是随便动的，每一个点都是受那两个点的支撑。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有这么多1800多个预言，那么到底是怎么样能神的话是把它放在一起？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了，原来呢那两个焦点，一个焦点呢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个焦点呢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知道在神的救赎法里面，我们的主来不止来一次，来两次，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普通讲的救恩只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只讲到复活好像就完了。你看见整个神工作的部分，包括他升天，还有呢包括他的再来。所以你不能光看见主耶稣第一次来，你要看见主耶稣第二次来。主耶稣第一次来，他解决我们灵和魂的问题，我们灵得救，我们得着重生，我们的魂要经过变化，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我们的身体呢？我们的身体今天仍旧是一天毁坏一天，还是感谢主。你看见说，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叫我们身体的事，我们的人要改变，我们不必再叹息。所以如果当你看见人身体慢慢慢慢衰老的时候，慢慢你看见说头发苍白，慢慢你看见两鬓斑白，慢慢你发现说这个好像这个慢慢不行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就在人来说，外面的人是毁坏一天，力量一天不如一天，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是蛮有盼望，等到主再回来的时候，刹那之间我们通通要改变。 那个时候罪就永远离开。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救恩不止解救我们不再受罪的审，我们得救，我们得救，而且今天我们能够胜过罪，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所以脱离了罪的审判，脱离了罪的辖制，到了主回来呢，我们脱离他的存在，罪的存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才是完全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那个救赎的中心不能就一点一点两点，不能光是他定十字架复活，他要再来。他如果不再来，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盼望？那信主的不信主的人，他们得着癌症，我们也得着癌症，这条路我们通通要走的。但是就是不同了，有一点非常的不同。你看见吗？所以每次我们看见人看见人到了紧急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抢救是他们的灵魂，第一个你要为他祷告他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在信主的和不信主不同在哪里呢？我们是有盼望的，等到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我们通通要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身体就得到解决。那第一次来，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需要满足了。第二次主回来的时候，他的问题解决了，他的需要满足了。我们普通传福音，我们只讲到我们的需要。我们普通今天讲的蒙恩得救，我们只讲到我们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上天堂，今天蒙恩得救我们有喜乐，今天蒙恩得救我们有平安，就这么多。你有没有一次问说，我们的主他的需要有没有满足？他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你知道撒旦曾经背叛，你知道撒旦曾经与神为仇为敌。那弟兄姊妹，主为什么第二次要来？主第二次要来的时候，你看见说他的需要满足，什么意思？我们的主做王的，然后你看所有的仇敌都在神的脚凳底下，神能够从敌人手里面收回所有的领土。那弟兄姊妹，这个地上和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我们的主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你不只说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们的满足了，弟兄姊妹，现在神最终的目的也跟我们满足了。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他的国降临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我们主教我们祷告？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这什么意思？这句话不只包括我们的需要，这句话乃是包括他的需要。所以我们的主不能只来一次，他一定要来两次才可以。然后呢，你看神的旨意才完全，神才满愿，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蒙恩信主得救，我们满愿，我们圆满，我们的意愿圆满，我们没有遗憾。弟兄姊妹，你知道人最大的痛苦就是许多遗憾，所有基督徒都是没有遗憾，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是满愿的。但是我们要问，我们做了这么久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问一声说，我们的神他的心满足了，我们的神他的旨意达到了。今天就是我们个人来讲，什么地方你都能聚会，什么地方都有主的同在，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聚会，叫神的心得到满足，神能不能得到满意呢？神能不能说我没有遗憾呢？当他看见神的儿女相咬相吞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有地方可以去的。你看见迟早有一天他有个地方可以去的，但是就是主到哪里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做基督徒今天不能只以我们自己做东西，我们要想到说主第二次来是为着他，是为着他自己的需要。所以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可以这样说，整个所有的预言是围绕着这两个东西，围绕着这两个教导。所以这样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这两件事，就把这1800预言就通通拿起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在神的旨意里面，他怎么把它交织在一起，怎么像织布一样把它织成一片的。那这样你看的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不是零零碎碎，不是点点滴滴，好像你弄拼图的时候，拼图起头都这一块那一块那一块，这里可以有2000多块。但是你知道说，原来我们晓得这个，你把这个拼图啊，这个放在一起，这个拼在一起的时候，弄在一起的时候，最后你看见是一片， 看见完全是一片的。那有一个人他玩拼图啊，他那个图啊，这个图啊，这个根本这个、根本画这个这个背后根本从远看根本就像个人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整个一块，你看上去好像没有多少意思。但是你把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原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所以1800多个预言在圣经里面，好像那个拼图一块一块的。你拿着一块，你觉得惊讶得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特别你看，你读圣经讲圣经预言，说到这个以神怎么样让以色列人从苏联回来，从伊索比亚回来，那明明是应验以赛亚书的话，那你觉得惊奇的不得，圣经多么准确，那是一块拼图而已。那现在我们要问，以索比亚回来，以色列从伊索比亚回来，以色列从苏联回来，和神的旨意发生什么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在一起靠主的恩典，我们希望一同来追求。因为今天读预言的人太多了，今天讲预言的人很多，越讲越精彩，越讲越而且专门讲一些这个非常专门讲一些非常这个吸引人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小孩子喜欢这样，但如果我们有心追求的话，我们知道说主乃是借着他的话把这些拼图和我们放在一起。那现在你要知道，就是两个焦点控制整个的行为，你看见吗？就是因为这两个焦点，你看那个每一点动的时候只能这样动，它不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试试看好了，你不可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整个1800个预言是围绕于这两个焦点。那如果我们看清楚了，对我们帮助就很大。那我们上一次特别说过，主的两次来和以色列两次的归回有关系。因为你怎么知道主两次要来？他给我们时间，主什么时候第一次来，主什么第二次来？你要问说以色列什么时候归回，什么时候回来的？那如果以色列有两次归回的话，那就知道说有两次被掳。那么圣经很清楚，第一次被掳是被巴比伦掳去，掳到巴比伦；第二次被掳，主后70年被罗马把他们就被赶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两次被掳，那么结果呢是两次被掳，一次呢是536年公元前536年以色列人回来。那还有一次呢是1948年以色列也回来，两次的归回。那么稀奇的很，这个到底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到底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来，和以色列发生关系，和他怎么回头发生关系，和神恢复的工作发生关系。你看稀奇不稀奇？现在呢圣经说主耶稣第一次什么时候来呢？你要问以色列什么时候他接到命令说要重建他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重建耶路撒冷城，从那天开始我们知道483年，清楚得很。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基准点，是什么基准点呢？是什么时候以色列归回做他的基准点？那不止如此，主耶稣第二次什么时候回来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无花果发嫩长叶，那就是表示以色列复国的。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呢？1948年复国。所以从1948年以后，你知道我们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有两个基准点。那么一个是以色列第一次归回，一个以色列第二次。那么如果有归回就有被掳，所以是两次的被掳，两次的归回。那么这个就包括了以色列很重要的历史部分。那么既然是历史也是预言，因为起头都是预言的，所以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那么以色列为什么被掳？你知道说原来以色列和巴比伦是对立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在这个以前神要在世界里面安排许多的势力，结果你知道说巴比伦势力在地中海出现，那第一最早出现是尼布加内撒。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因着他出现的缘故，那么你看见说巴比伦和什么和耶路撒冷就对立。所以这一部分有关于巴比伦的预言，所以你读以赛亚书也好，读耶利米书也好，就是关于巴比伦的预言，甚至巴比伦怎么毁灭，
你看见吗？
你读耶利米书很清楚，巴比伦到底怎么毁灭？那巴比伦按理来讲是不可能毁灭，那么大，那么了不起，但是到最后它怎么毁灭？所以你看，有很多关于巴比伦的预言。那么还有呢？不仅如此，我们知道说，在第二个基准点，以色列要回家的时候，第二次回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怎么被掳的？所以神就兴起了罗马帝国。那不光是罗马帝国，等到真的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又重新抬头。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从以色列第一次归回，一直到主耶稣注意的以色列第二次归回，是经过了2520年，这是圣经年。然后呢，以这个第一次两伊战争，到最近第二次两伊战争，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呢？也是2520年，这是太阳年。那么这个2520是什么呢？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所说的七旗。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七旗，如果你用但以理书这个用启示录来算的话，是2520天。但是我们知道，2520天就是四面的解释，所以就做尼布加利撒发疯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什么时候好过来呢？2520天。你如果仔细去读但以理书，尼布加利撒有一天骄傲了，骄傲结果他发狂了。他发狂了以后，什么时候他又回来的呢？圣经说他经过2520天。但是呢，等到圣经用一棵树来形容尼布加利撒的同时，也用这个树来形容什么？形容巴比伦帝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帝国有一天要砍下来，都就是变成直接这个树墩。那么主前539年果然不错，那个巴比伦只是那个墩了，是古列王啊把那棵树砍下来的。那么什么时候这棵树要发嫩长叶呢？就像路加福音所说的一样，圣经说我们那天要回过，要经过多少？经过七旗。那么因为尼布加利沙王讲到这个树，如果尼布加利沙那是字面，因为尼布加利沙这个人，所以他那个时候所经过的时间是2520天，没有错，果然是如此，那个预言果然应验了。但是如果他是形容一个国的话，那当然是按照灵意来解释，所以那就不是2520天了。那现在我们回过头看得很清楚，刚刚好是2520天，是太阳。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怎么算，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回来是很近了，而且你怎么算都是算在20世纪，上一个世纪，我们刚刚看这个世纪过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说你能够说这是危言耸听的，你能够说这是随便说说？没有，你看见了，今天的的确确我们是到了一个时间末了的最末后的一段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等